我们要来正道明数记13章到14章啊，内容比较多。先请志聪弟兄先诵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明数记先读13章。
好，我们一同来读《民数记》13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撒姆亚，属基缅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属以萨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帕提，属西布伦支派的有梭底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马拿西支派的有耶西的，有苏西的儿子加底，属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属亚瑟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帖，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弗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就利。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旁，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士筛踏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所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迦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哦，王老师好了。
OK，好的。我们今天呢，进到民数记的第二个部分的核心。在第一次讲民数记的时候，我就讲了大纲啊，所以这个大纲呢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记住的。民数记分三大部分， 第二部分是从民数记十章十一节到民数记二十一章，然后我们现在进到第二部分的核心，加底斯叛乱。加底斯叛乱是在民数记十三、十四、十五章这三章，然后这三章的内容非常的多，也是民数记的核心。从交叉结构来说，民数记的第二个部分是整个民数记的核心，而加底斯叛乱是整个第二个部分的交叉结构的中心，所以我大概要花。今天一次，星期二灵修，星期三灵修，星期四灵修，我要分四次时间来讲。我应该分四次时间来讲十三章、十四章，星期五讲十五章。所以内容是比较多的，不可能在一个主日的时间当中讲完。今天在这个主日呢，我们主要的重点是来看到十三章、十四章的文本和它的一些属灵上的含义。特别是十三章、十四章，在整个民数记当中的重要性和对我们新约基督徒的应用，我大概要分三次灵修跟你们讨论。OK，我把这个一个分享的一个计划啊，先跟大家先讲一下。我们先讲十三章，刚才志聪弟兄读了十三章，十三章呢，我们来围绕两个问题来分享这一段的信息。围绕两个问题，我们看到十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晓谕，我不断讲，晓谕就是命令，就是吩咐，所以这是一个命令。耶和华在吩咐摩西，命令摩西说：“你要打发人去窥探那个地。”而那个地的前提是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么要打发谁去看呢？十二个支派都是要打发做首领的。第三节说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但是这个十二个首领和民数记第一章所选出来数点以色列百姓的首领，这不是一样的人，但是他们也是族长。好，现在请你脑海当中要有一个概念。什么叫做首领？首领的既是带领者，既是神差派他们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同时也是以色列百姓的代表。你去。好，所以在这个里面，他的十二个首领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首领呢，他是以色列百姓的代表。好，所以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派人去窥探迦南地？神为什么要吩咐摩西有这样一个命令，让他要在十二个支派当中选召他们的族长？他们的首领去窥探迦南地。既然这个迦南地是神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那带以色列百姓进去，他们就看到了。为什么需要提前去看？为什么需要提前去看？换句话说，假如神没有让他们去窥探迦南地，他们就不会看到亚拿族人。不看到亚拿族人，他们就不会害怕，不害怕就不会倒闭旷野。那为什么神要带领他们先去看？好，所以这就是你要在十三章当中，你在读经的时候需要明白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神不命令他们进迦南去窥探，他们就不会害怕，就不会退缩不前，后面所有的事情不就没有了吗？这个问题就类似于常常有弟兄姊妹问的：神既然知道亚当有可能软弱，为什么还要放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树放在园子的中间，然后吩咐亚当说：“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所以我这里要解释一个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我之前灵修的时候都讲过的，但是我估计很多弟兄姊妹你们仍然是犯糊涂的。主导文当中，当耶稣基督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很多基督徒就会这样来祷告，他说主，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如同以色列百姓。你不要来试探我们，我们如果知道了亚纳族人高大，我们就害怕了。亚当也可以说：“神，你不要放分别善恶树放在中间来试探我们。”所以圣经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试探，神不试探人。这里的试探都是指出于魔鬼的试探。所以，当主导文当中，当主耶稣祈求教导我们祈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就是那恶者，救我们脱离凶恶。他的意思就是指，当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要脱离他，就是我们要得胜，不能跟着他走。这是因为魔鬼试探人是要叫人犯罪。再讲一遍，魔鬼试探人是要叫人犯罪，但是圣经当中“试探”这个词，跟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用的一个词是一模一样的，什么词呢？试验，这两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词是一个词，这中文你把它翻译成不一样，所以魔鬼他试探我们是要叫我们跌倒，要叫我们犯罪。同样，神也是要试验我们。神要试验亚当。如今，神为什么要差以色列百姓差派12个探子先进去窥探迦南地，就是要试验以色列百姓。而神试验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福。魔鬼试探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犯罪，但是神试验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福。当神对亚当说：“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但是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样的一个试验当中，他是神是要让亚当能够通过这个试验吃生命树的果子而得福。现在，当你的你你现在来看13章，从第四节，刚才志同弟兄读了第四节，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这一个名字的记录。跟前面第一章所记录的那个名字全部都要记录下来。前面那个之所以要记录，因为他们承担了要带领以色列人的精兵进迦南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些是首领的名字。但这些名字为什么要记下来？你们知道吗？13章的4到15节，这个12个人的名字为什么要记下来？因为很简单，这是蒙福的记录。你们自己去想象一下，这个12个探子，如果他们进到迦南地，神差派他们窥探迦南地，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他们如果回来，如同迦勒和约书亚一样，蛮有信心，站立得住，你想想看，他们得多大的福分？明白吗？摩西打发的这个12个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承担了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他承担这样一个窥探的使命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放在他的面前，就如同摩西在生命记当中不断的讲：“我将生死祸福放在你们的面前，上帝将生死祸福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这12个探子，他们都完全可以与迦勒。与将来的约书亚一同在上帝面前蒙福。同样，刚才讲了首领是什么？首领是以色列全会众的代表，不可能派所有会众都去看，而派首领去看，就是他们代表会众们去看。这就意味着这些以色列的全会众本来完全可以在约柜的带领下跟从耶和华。走一场蒙福的得胜的之旅，我昨上个主日讲过了，旷野之旅是有序蒙福得胜的之旅，完全都可以这样子。不仅他们根本不需要漂流旷野40年，11天就可以进到迦南， 而且他们在旷野就已经如同在迦南，就如同我们现在在地上已经如同在天上，福分已经开始了，应许之福在旷野就已经应验了，明白吗？所以这12个探子如何以色列全会众，他们被放在这样的一个试验当中，是神为了让他们大大的得福。所以我现在请问你们，你们还要祈求说主，你让我生活当中免去各样的试探吗？你这样的祈求，你根本不理解主导文，主导文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当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脱离那个恶者的权势。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上帝的试验面前，选择得福得胜才站立得住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开始长进的。很多人以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帆风顺的，就是我得了之后，信了之后，我就得了一个确据，得了一个所谓的平安，然后我将来等到将来有一天得享安息，见主的面，根本不是这样。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要试验你。这个试验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试验你做选择，你是选择福还是选择祸，你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所以以色列人，你常常在你以前读旧约，你有个印象，好像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旷野什么时候变成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是从加底斯开始的，知道吗？就是从他们叛乱开始的。本来旷野是蒙福的道路，是得胜的道路，但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旷野成了死亡的代名词，旷野成了咒诅之旅，蒙福之旅成了咒诅之旅，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就如同亚当，神原来让亚当可以带着上帝的全能，作为神的形象去治理全地，这是何等蒙福！但是就从亚当悖逆那一刻开始，他在世上的日子就是咒诅，就活在咒诅当中，也活在死亡当中。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所以神为什么要差遣12个探子要去窥探迦南地呢？就是因为神想要他们在没有进迦南之前，让这个12个首领代表以色列百姓去看一眼那牛奶与蜜的丰饶，同时要去看一眼如今是谁在占据着这块应许之地，要让他们明白摆在他们面前既有丰饶的土地，但是这一片土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仇敌盘踞其上的，而且仇敌极其强大，所以你才更要倚靠耶和华而得福。好吗？你要得福分从哪里来？福分是从倚靠耶和华而来的。所
我帮
以
你读了。
以色列百姓12个探子，以色列包括以色列的全会众，他们在这场试验当中失败，就从福当中掉到祸当中，从生命当中掉到什么死亡的。所以我再次讲，基督徒生活当中，你不要觉得好像神啊，你不要那个试验我啊，我是承受不住的。更多前书说，神给你的试验是一定你可以承受得住的，就你可以有能力选择正确的事情，就如同亚当，他是可以有能力对蛇对夏娃 say no 的，只是他选择的 yes。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所以神在基督徒生命当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跟基督徒说：“哎呀，我信了主之后，最好马上归天家就好了。”要么是婴孩一样的胡言乱语，他根本不明白，上帝从你重生得救开始，你要开始走一场旷野的蒙福的道路，而且你在地上已经如同在天上，上帝的福分已经临到你，上帝的平安也已经临到你。神要让你经历这各样的试验，然后让你明白耶和华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13章告诉给我们听了这些探子们他们看到些什么。第二个问题，这些探子们看到些什么？因为在13章时候，摩西在吩咐他们去窥探的时候，摩西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从南地啊，这个以后等到下次灵修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一次摩西说，你们要从南地上山地去，要看两件事情， 在18节，摩西讲得很清楚，要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那地的民是强是弱，第二件事情是那所住之地是好是歹，要看两件事情。第一，那所住的地好吗？还是不好？第二，那里的民是强是弱？然后看的结果是什么？那个地富饶吗？非常富饶，一挂葡萄要两个人用杠抬起来。我以前去以色列，我真的看到以色列的葡萄长得是跟平常的地方是完全不同，它真的是一挂葡萄上要结很多很多的葡萄，很多很多葡萄。我记得那时候进一个葡萄园，那个葡萄园里面其实葡萄早就已经收完了。这个还直接零零散散的挂在上面，然后也没有人看管的，你自己去摘了吃啊，那个葡萄都是结的很籽粒很多的，所以圣经明明告诉你听，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的，那个地方是应许之地的，它是非常的富饶的，所以他们两个人他用杠抬了一挂葡萄过来，带了石榴，带了无花果过来，这些都是迦南地的特产。所以他们回来报告说，那地的果子是如此的怎么样？如此的那个结得好，所以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同时，他们来报告说，那个地上的民什么强壮、诚意、坚固、宽大。那个地方住着亚纳族的人。好，一直到29节，探子的报告，12个探子报告都是一致的。探子报告什么？那地富饶。第二，那名强盛。好，现在当我们好现现现现在现在听听清楚我下面所讲的话。所谓我们在教会里面传道，要传的道核心是什么？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基督徒啊，那天有人问我，什么叫做基要真理？基要真理，神是谁？基督是谁？人是谁？怎么犯罪？我们怎么得救？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基督什么时候啊？基督为什么他要再来？我们基督徒生活该怎么样？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回归本质，两件事情，这就是我要向你们所传道的内容。透过圣经要向你们讲明白两件事情：第一，要让你们能够看到将来，你在耶稣基督里要承受的那个更美。更荣耀的应许之地，要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知道你在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承受的那个更美、更荣耀的应许之地。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要让你什么？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一点，你们打开各种牧师的讲道，很多人都会跟你说，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盼望。啊，无论我们之前讲了，他们这个盼望只是在天上啊，悬在天上的没有根基的所谓的天堂，先不管什么，他们都说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因着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不惧死亡。但是，请你看这里的经文，12个探子仅仅看到迦南地的富饶吗？上帝要让他们进到迦南地，不是仅仅让他们看到迦南地的富饶的，还要让他们看到什么？看到亚拿族人的强盛。要让他们看到亚纳族人的强盛，所以什么时候叫你读圣经，读到点子上了呢？或者听到真理的呢？就是你不仅要在圣经所传讲的真理当中看到那个将来的更美的家乡，那个更荣耀的上帝要赐给你的国度，你还要看到在你通向那个国度的路上，现在所盘踞着的那随时可以吞吃你的恶龙，你要能看到那个头上戴着10角7头的兽和那个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巴比伦。好，第二点就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看不到。我再讲一遍。在12个探子所看到的迦南地的同一个方向，在那片地上，他们看到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就是上帝要让他们去看的：第一，去看到迦南地的富饶；第二，要看到现在盘踞在上面的、占领迦南地的那些仇敌的强盛。明白意思吗？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为什么失衡？他的信仰是失衡，是瘸了条腿的呢？因为他只看到那个所谓的盼望，那个空中楼阁上的盼望，那个所谓的美好，那个将来的荣耀，那个将来的丰盛，但是他看不到现在盘踞在那个荣耀应许之地上的恶龙，看不到那个恶兽，看不到那个要与众坐在众水之上与万民行淫的巴比伦大淫妇，懂没？这就是信仰的问题，而因着这样一种信仰的认知上的缺失，所以你就根本没有在战场，你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战场，而你当你不在战场，你就被仇敌随意的掳去了。所以基督徒分哪几种呢？基督徒分这样几种，第一种基督徒呢，就是他连这种盼望都看不到，他只看到地上的东西。他就以为我敬拜了这个神，他保守我地上，给我地上的各样的丰盛。那天跟当当读诗篇，诗人是怎么说？不要让我像这个只在今生什么有福分的世人一样。他们根本看不到那个更大的属灵上的光景，看不到上帝要赐给他的荣耀的天国的福分，这是看不到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他看到了这些，他看到了这些盼望，但是他们看不清仇敌的模样。那么，当他看到了仇敌的模样，好，就进到了，待会就去会进到14章。当他们看到仇敌的模样，当以色列全会众在这些12个探子的口中看到了、听到了亚衲族人的强盛之后，他们就是两个反应：第一，心就消化。如果当他们看到了这些仇敌，但是心就消化了，他们就如同糠饼被神萃取。所以，你们知道吗？道当真理被传扬出来，人群就分开，看不到的要看到，看到了害怕的要离开。唯一存留下来的。是呢，看到了，但是却刚强壮胆、满有喜乐的上帝的百姓和他的精兵。所以你看到12个探子，当他们开始报信息，到29节报的信息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加勒从30节说，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吧，我们足能够得胜。但是另外10个探子说，我们绝对不能去攻击，因为他们非常的强壮，他们非常的强壮，他们是伟人啊！我在这里想跟你们讲哈，你们现在注意一个细节，这个可能是很多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的误解，很多人以为亚衲族人是伟人，然后会马上联想起创世纪第6章那些巨人。这是不确实的啊！在原文当中从来没有说亚衲族人就是伟人。那个33节括号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这句话是添上去的，这句话并不是圣经的原文当中有的。亚衲族人绝对啊，我至少我的领受，我觉得亚衲族人并不是第6章伟人的后裔，他们只是长得身量高大。但他们根本不是创世纪第6章的伟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创世纪洪水下来之后，在方舟当中只有闪、含、雅夫、挪亚他们一家8口。如果这时候的亚衲族人他们是创世纪第6章的伟人的血脉的话，这就意味着在闪、含、雅夫他们的媳妇的老婆的身体当中已经有了伟人的基因。但这个没有圣经的经文。好，所以这里的你把亚衲族人的这个伟人这个东西，马上联想到去挂钩到创世纪第6章，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我这里想告诉你听，那为什么他们要说他们是伟人呢？为什么另外10个探子要说这些人是伟人吗？他用的这个词确实是巨人这个词。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身量高大。那么身量高大就是巨人吗？10个探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要掩饰自己的胆怯。因为你要掩饰自己的胆怯，你总要把敌人夸张的厉害一点，这很正常，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当他们遐想这些身量巨大的人是不是就是远古时候的那些巨人的啊后裔呢？这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圣经根本没有依据。但是这些人确实是强壮的，确实是身量高大的，但是他们是自己想象出来，他们看我们就如同看蚱蜢一样，看一只蚂蚁一样，因为他们的心消化了。好，现在志聪弟兄读一下十四章。十三章从文本角度，我们讲两个问题，14章要讲三个问题啊。周同学先读一下。
好的。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这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您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二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应。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应许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些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力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你们却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力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荷尔玛，好了，王老师。
啊，今天经文比较多啊，为什么主日的时候还是要读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事先都你们都没有去读经做预备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读一下。14章分3个部分，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百姓们在听到12个探子所报的信息，在听到加勒、约书亚他们认为我们足以得胜，但那个10个探子说他们是伟人，看我们如蚱蜢一样之后的反应。这是第一部分要看到他们的反应，这个呢是在1到10节上半段，14章1到10节的上半段。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啊，我从出埃及记19章开始不断的跟你们强调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应该牢牢的记住了。从出埃及记19章开始，神的选民就进入教会时代。记住了吗？之前是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了西乃山脚底下，出埃及记19章，以色列全会众组织在一起，成为神的教会、神的选民。所以你看到14章，这里讲的是什么？当下全会众，它的主语都是全会众，当下以色列全会众、以色列百姓，知道吗？好，你来看啊，他说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3个动词：喧嚷、哭嚎、怨言。而且在这个喧嚷的前面，它有个词说什么？那夜，百姓哭嚎的前面，它的时间是什么？那夜，百姓都哭嚎，什么意思？百姓们哭了一夜。你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痛哭一夜？有没有？可能还没有经历过那么悲伤的事情，但是这是以色列全会众200多万人大声的喧嚷，晚上痛哭了一夜，然后发怨言对摩西和亚伦说谎，什么意思？他们觉得自己惨死了，自己世上最悲惨的人，这明白吗？最悲惨的一群人，怎么悲惨呢？我们巴不得早早死在埃及，或者现在就立马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呢？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和妻子的孩，我们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不好吗？我们应该立马选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好，这是他们的反应第一，反应的第一就叫理性的选择。我告诉大家听啊，听清楚啊，很多基督徒所犯的错误的决定，就在各种试验面前所犯的错误的决定，都是60%是理性的选择，这些一般都是弟兄们做的错误决定。40%叫感性的选择，一般都是姊妹们做的错误的决定。你依靠理性做选择，依靠感性做选择都是错的。以色列百全会众在这里就是做的理性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理性选择啊？他们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悲惨？ 就是我们必定，你看到没有？我们必定倒在刀下，我们必定会混死，我们肯定打不过他们的。这是他们觉得他们如此的强壮，我们一旦进去，必定会被他们杀了。有的被他们杀了，我们还不如就在这里死，是吧？被刀杀是很痛苦的，但你知道比这个更痛苦的是什么吗？比这更痛苦的不是我们死，而是我们的妻子、孩子都必被掳掠，我们的妻子必被奸淫。我们的孩子必定被在他们掳掠，成为终身为奴。我们都是好丈夫，我们都是好父亲，我们都是要保护我们的家庭的。我们怎么能够带领我们的老婆和孩子去危险之地？听到吗？家庭婚姻神学的粉丝们，听到没？我这段经文我可以马上这样来解释给你们听，你们都应该学习以色列会众的榜样。他们都可以为了妻子、为了老婆、为了孩子的安危，宁愿得罪耶和华，可不可以？厉害吧？明白意思吗？我们死不要紧，他们可以很正大光明说我们死不要紧，我们的老婆孩子不能死，而且他们必定死。他们开始脑补很多画面：他的老婆被强奸，他的孩子被撕开。他们可以脑补很多很多的画面，然后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去，所以。当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去的时候，在他们看来是极其理性的选择，不仅出于理性，也出于爱心。但是，请问这里面有哪一个人，除了12个探子之外，有哪一个人亲眼看到了亚拿族人吗？一个都没有。有哪一个人可以马上得出决定，他们一定会死在亚拿族人的刀下吗？也没有。他的老婆孩子一定会这样惨死吗？这些从哪里来的？这些都是基于自己的想象。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为什么这时候会想象出来这些东西呢？因为这是人的记在心里啊，记在本子上，这在心理学当中就叫人的自卫心理，就是在人的心里面有种自我防卫的心理，因为人必定是一个道德性的被造物，他做很多的选择，他都知道是错的，但他为什么要去做？因为他给自己找很多理由。他要自我保护，不让自己里面的某种良心也好，某种东西也好，来谴责他，所以要把自我保护，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就如同12个探子回来要说那些人都是伟人的后裔一样，明白吗？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多伟大，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妻子，保护我们的老婆，他们要跟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安全地方在哪里？埃及，因为法老毕竟不会用刀杀我们，我们还能做砖活。我们还能只是埃及下皮鞭而已，我们都这样活了400年了，这就叫理性的选择。他们没有看到的亚拿族人，没有看到的他的妻子、老婆的这种悲惨的下场，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你看知道，直到后面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都是亲眼看到耶和华所行的神迹。埃及的石灾，红海的分开，这些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但这些亲眼看到的东西却不足以建立他们的信心。那个根本没有看到东西，却完全把他们摧毁了，看到吗？然后做出一个在人看来非常理性的、非常的没有任何问题的选择，什么选择呢？回埃及，对吧？明白意思吗？而且我们不如我们来选个首领，因为原来摩西是上帝选的，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现在我们重新换个首领，重新选个首领，这个首领一定会带领我们回埃及的，对吧？这样的你们记住啊，这一个的选择在以色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亡国，他们中间不知做了多少次都是理性的选择，直到最后南国覆灭了，西西家王都死了，耶路撒冷城都毁了。剩下的犹太人的余民也通过理性选择回到埃及，然后死在埃及，被耶和华的刀追上，被耶和华所派的瘟疫追上。这是他们的反应，第一个反应，理性的选择；第二个反应，第二个反应，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第三节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他们不是仅仅说我们必定打不过他们，我会倒在刀下。他们说这是耶和华让我们死的，是吗？所以第二个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是上，他们做了，他们提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是上帝要杀我们。 是这个神要杀我们，他不让我们在埃及好好活，他说要把我们带到旷野死，带到迦南地杀掉。神恨我们，这是什么？这就是蛇对夏娃、亚当所说的话，明白吗？上帝的美善，上帝要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要给他们自由。要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撒雅各的这样一个约的一个实现，在他们现在口中就变成神要杀我们，因为神是恨我们的，他们不敢杀仇敌，但是他们却敢毁谤上帝，所以他们是属谁？属魔鬼。你这一些就非常清楚的可以知道，这群人是属于魔鬼。从这句话里面就揭露出来，他们所有的这些外在的选择背后最大的动机就是什么？他们就是亚上帝的仇敌。上帝的仇敌不是仅仅亚拉族人，还有这群成为以色列民的上帝的百姓的，已经见了上帝一切的神迹的，被神所拯救出来的，他们恰恰就是上帝的仇敌。因为他们什么毁谤神，藐视神。等到因为主日信息时间有限，灵修会跟你们重点讲藐视这个词。这是他们第二个反应，第三个反应。等到迦勒和约书亚撕裂衣服说，我们一定可以进去的，不要怕那地的居民，神已经将他们赐给我们做食物。有原来那十个探子说他们会把我们吞吃了，迦勒反过来说我们可以吞吃他们，我们可以战胜他们，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全会众十节全会众说什么？拿石头什么打死他们两个？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用石头打死是前面立位记很多上帝诫命违背上帝诫命的结果。然后他们现在说要用石头把这两个人打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把这两个人打死，我们就同心合一了，对吗？我用把这两个人打死，我们就同心合一，可以回埃及了。上帝的百姓的犯罪在于哪里呢？他们不仅不敢杀外在的仇敌，但是他们非常有胆量干掉他们中间的异人。从这一点再次证明他们是属魔鬼。他不仅要攻击耶和华，还要攻击耶和华的百姓。一在这里，耶和华的百姓是谁？这明显就是约书亚，就是什么迦勒。明年我们要开始做传道人的训练，一个人要做传道人，根本不在乎他信主多少年，也不在乎他有没有读过什么样的神学，因为我也没读过。最重要的一条，最重要有一条非常的重要。就是他要有预备，什么呢？有预备他所传的道，别人听是听不见，看是看不见，这就是要预备的。你来看，12个探子出去，几个人报凶星？10个，只有2个人回来，蛮有信心的说，我们必会得胜，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与同在，难道不是天天在会幕当中与我们同在吗？难道耶和华只让我们进去会幕留在这里吗？只有2个人有信心，12分之2。等到这2个人回来报了这个信息之后，有人支持这2个人吗？没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男人60万，就女人、妇女、孩子都不算，他们头发长、见识短，不算，孩子还太小，不算。男人作为家庭的代表、属灵的代表来出来表决，好，到现在的比例是多少？60万分之2，你懂吗？60万分之2。我今天如果服侍你们300多个人，在你们300多个人当中，只要有超过5个人是真基督徒，上帝已经是非常怜悯我了。 你懂这个意思吗？神的话越到末世，他要来传讲出来，越不明白，越抗拒人就会越多。所以，做一个传道人最基本的素质，就是你面前对300个人讲到，对3000个人讲到，对1个人讲到，你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有可能这一个就是上帝的百姓，但有可能是几千个，一个都不是上帝的百姓。怎么来检验？因为他们根本不敢进迦南，他们只想回埃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时间关系我要讲稍微快点，因为这个部分我要讲3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看耶和华的反应，就是当百姓们这么说了之后，耶和华的反应。耶和华的反应呢，就是在10章的下半部分，叫做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好，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间向以色列人显现。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把它划出来。所以从这一节开始啊，从这句话开始，一直到十章的38节，这一段就叫耶和华的反应。好，所以14章分3个部分啊，14章分3部分，第一节到10章的前面，全会众说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这第一部分叫百姓们听到12个探子报的凶信之后，他们的一个反应，然后后面是耶和华的反应，是10章的忽然耶和华的荣光，一直到38节，然后还有第三部分是他们的悔改，百姓们的悔改，当然是打引号的悔改。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核心啊，我下面利用灵修还会再重点讲的。这一段的核心，我给它取一个标题，不叫耶和华的反应，叫耶和华的荣光，就叫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荣光这时候向他们显现，这时候不是仅仅是会幕当中云彩当中的荣光，而是耶和华彰显了3件事情。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荣耀？荣耀和荣光都是一个词，荣光彰显他的荣耀。荣耀不是耶和华的属性，是耶和华所有属性完全的状态。所以从这时候10章的耶和华的荣光的显现，到后面第二段的，就是到38节，耶和华一共彰显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耶和华讲得非常清楚，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所以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这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什么？记住，藐视耶和华的必被藐视，不信靠他儿子的都必灭亡。记下这句话，这就是上帝的公义。藐视耶和华的都必被藐视，在旧约就这样子，以利的2个儿子，对吗？然后呢，不信靠到新约，不信靠他儿子的都必灭，这就是上帝的公义。这就是上帝的公义。第二，耶和华彰显了他的慈爱，因为在摩西向耶和华求情之后，耶和华说：“好，我现在不灭绝他们，除了那个10个报凶信的探子，立马瘟疫击杀了，其他人我现在不灭绝，而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慢慢死，不是现在死，而是慢慢死。这件事情你知道非常像什么？就是该隐的计划，知道吗？该隐不现在死，但是把他远离，离开。”明白吗？虽然给该隐的那个记号看上去是一种赦免，但实际上也是上帝另一种形式的审判。我以后灵修会讲，神为在旷野40年，为什么对以色列百姓是一种巨大的审判？但是你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读出上帝的怜悯，上帝是非常怜悯的。上帝怜悯谁？你们知道吗？怜悯迦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在神眼中保守怜悯，因为圣经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约书亚有些提到是摩西的助手啊等等，可能是个族长，也是个首领啊，迦勒也是。但是神就在12个探子当中保守迦勒和约书亚的心，他们看到同样的仇敌，但是他们认为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定得胜，上帝的应许必定实现，这种信心是谁给他的？是上帝给他的。所以迦勒和约书亚明显受到神的保守和带领。那这个很明显，我以后还会再讲到。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神对摩西的怜悯？ 上帝对摩西的怜悯。你来看这一句话啊，神说12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他们就不要进去了。他不是怕吗？怕就不要进去了。那你就在旷野死了算了。然后神讲了一句什么话？下面一句话什么话？神对摩西说，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这是什么？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你们前面我今天刚刚讲的信息忘了吗？这是什么？这就是耶和华对摩西的试验。你们现在站在摩西的角度，摩西现在俯伏在地，然后神对摩西说：“这群百姓我不要了，是吧？这群百姓我不要了，他们藐视我，要到什么时候？上帝是公义的，我要用瘟疫立马把他击杀。现在我只留你的后裔。摩西有没有孩子？有，对吧？”我只留你的后裔，而且将来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句话，看到这句话，马上想到什么？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大国。”意思就是神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之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变成摩西之约了，转到你摩西的身上来了。这就是重大的试验。如果摩西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私欲膨胀。他觉得，哎呀，那我真的是太厉害了，是吧？我现在重新得到上帝的青睐了，我比我主亚伯拉罕更受到上帝的青睐。上帝对这些人太失望了，我的智慧来了，我和我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了，要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上帝的选民了。摩西这时候只要有任何一点点的软弱，可能摩西立马就死。但是摩西后面。为以色列百姓什么求情？为以色列这些百姓求情，你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意味着摩西，就是神要试验摩西是否像他们一样藐视耶和华，是否像他们一样忘记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如果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我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撒立约，跟雅各立约，后来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做的不好，现在我重新立约，把前面的约通通推翻，跟你摩西立约，这还是信实的上帝吗？不是，所以很多人在理解圣经的时候，以为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神重新降下他的儿子，让他这些儿子重新立约，把旧约推翻，新约替代旧约，这样就不是上帝。新约是旧约的发展，根本不是替代。上帝所说的话怎么可能会作废呢？所以摩西在这时候是在一个巨大的试验当中，如同加勒和约书亚一样的，但是神是保守摩西的。我没有时间。摩西不仅为以色列百姓求情，而且还重复了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的那个神曾经启示给他宣告他名的那一段话，再次表明摩西绝不会藐视耶和华的名，他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大，这叫做耶和华的慈爱。第三件事情，这也是我在灵修的时候会再着重讲的。你们知道刚才的这一段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耶和华讲了一大段话啊，从这个第10节开始，荣光显现，一直到38节，都是耶和华讲的。在所有这段话当中，核心的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从第十节到38节，都是耶和华讲的话。而在这段话当中，耶和华讲的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核心的一句话，21节，对，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上帝启示什么？你们不想进迦南，你们害怕了。退缩了，要回埃及，那你们倒闭旷野，这是上帝的公义。但是神在这里说，我指着我的永生，指着我的永生的意思，就是指着上帝的名，因为上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指着我的名启示，因为神没有比神更大的，他不能指着更大的启示，他只能指着自己启示。什么意思？就是若这个誓言不实现，他就不是耶和华了。 启示什么？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他所起的誓，不是指迦南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个遍地呢，它是一个词组，遍就是所有，地就是所有地方，就是所有地方都一定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就是我从创世纪开始灵修，不断的跟你们讲的，整本圣经讲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上帝所关心的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不是你进天堂，不是你罪得赦免，不是你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不是你做个好的爸爸、好的妈妈，这些都不是上帝最关心的。上帝最关心的是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就如同我们在灵修放在网站上的那句话：“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就是他要成就的旨意。他要将他所创造的全地夺回来。重新归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这就叫做他的国度要降临，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在讲句什么一句话呢？就是现在我让你们进迦南这一件事情，你们都已经不肯去做了。实际上，迦南并不是目的地，迦南并不是遍地，对不对？实际上，他的百姓竟并从迦南开始重新治理全地。就如同神要亚当从伊甸园开始重新治理全地一样，这只是个起点。但你们现在连这个都不愿意进去，但是神说没有关系的，你们可以离开，你们可以回埃及都没有关系，你们倒闭旷野。但神说我的旨意必定成就，就是遍地都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知道吗？这个旨意一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是整本圣经上帝国度的一个线索，这就是上帝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指什么？这就是神的信实。所以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慈爱的，他更是信实的。这就叫做耶和华的荣耀，他要将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也是神要差遣以色列百姓进军迦南征战的目的，知道吗？目的征战的目的不是仅仅杀死这些仇敌，而是要把他们赶出去之后，把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天地重新回到耶和华的掌管当中。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要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神都赐给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要做什么到底？你只有明白了耶稣基督要做什么，你才明白教会要做什么，才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要做什么。如果你仅仅说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救我，就是为了救我，就是因为我太苦了，我太可怜了，我太没有盼望了，他要来救我，那耶稣基督就不是父所差遣的，而是你所差遣的，明白吗？好，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还有最后一点，39节。当耶和华整个中间这一段，他彰显了他的荣光，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彰显之后，以色列百姓再次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悲哀。又到了清早，就又一夜过去了。到了清早，他们上了山顶了。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你们知道他们认为自己的罪是什么吗？他们说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那个地方去。我们要准备去了，我们有罪了，我们准备进迦南了。然后摩西说呢，你们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已经不在你们中间了，耶和华不会与你们同去的，同在的，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了。然后他们说不，我们要去，我们要上山顶去，现在就要去冲锋，对吧？现在就要去征战。敌人在哪里？就在山顶，因为那里有亚玛力人，那山上有迦南人，我们要去击杀他们。但是你看，约柜没有出营，摩西没有出营，他们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当然倒在刀下。好，他们悔改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他们认为自己的罪是什么吗？他们认为我犯的罪什么罪是什么？就是我想回埃及，所以我现在不回埃及了，我悔改了，我方向转了，我来原来我想回埃及的，现在我不回了，现在我要什么？进迦南，这是他们的罪吗？不是，你知道他们的罪是什么吗？他们的罪叫弃绝耶和华，这才是他们藐视耶和华， 他们以为这个罪是我回了埃及了，不，那我现在就要上山，我现在就要跟迦南人去征战。不是的，他们真正要悔改的是他们不跟从、退回、不跟从耶和华。因为他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耶和华就不与他们同在。所以，当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是死，进迦南是死，回埃及还是死，明白吗？这才是核心，知道吗？生命在哪里？在耶和华那里。福分在哪里？在耶和华那里，知道吗？他们根本，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完全到，他们到这个地步，哪怕是神大大的发怒，有人就死在他们面前。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漂流在旷野40年，他们仍然不明白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就说，我当然不想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我要现在要进去。现在你想进就进了吗？你没有与耶和华同在。我再讲一遍，你离开了耶和华。你回埃及是死，在旷野是死，进迦南还是死，不是在于你在哪里，而是在于你是否与神同在，不是在于你的向谁来征战，而是在于你为谁征战，这是核心，但是。这个核心的建立，就是在西乃山开始，借着律法，借着会幕来建立的。但他们到现在仍然不明白，他们的心是不明白的，他们根本不明白，如今他们的身份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怎样去行。好，这是今天主日的信息。在，因为我刚才已经预告过了，前面已经预告过了，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仍然要分享这两者，因为今天我讲传讲神的道，我都是透过三个方面：第一，文本属灵含义；第三，应用。我还没有讲应用。那个3天的灵修，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一段对于新约基督徒的应用。好。我有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有一个圣餐。不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若带领你自己的百姓，你不仅要带领我们离开埃及，也必定要带领我们进军迦南。求主不仅要带领我们成为圣民，更要装备我们成为精兵。求主实在是带领保守你自己的百姓，与你同在。若离开你，我们什么都没有。求主实在是恩待我们下面的环节，你借着你的圣餐更加坚固属你百姓，把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感谢主，奉主是基督名求。